好，那我们请看偈颂二十二首，在第二十八页，二十二首，二十二跟二十三非常重要，你可以做一个记号。正发菩提心，就是正是要发愿，有的愿力而发菩提心。受持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发愿，发了愿以后，你才会去实践，去力行。好，请看二十二首。如习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复次循序住菩萨诸学处。就说我发愿，一如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诸佛。这里的善事就是指诸佛的意思。佛有十个名号，对不对？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十个名号。这个请你自己去查佛学词典啊。善事，所以这里讲诸善事是指一切诸佛的意思。我一如发愿，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时候，他们在因地里面都发广大的菩提心，我要效法他们，也发一样广大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然后按照我所发的菩提心的先后次第，把心安住在菩萨所应该要所学的各种学科，叫菩萨学处。这里的菩萨学处具体讲就是六波罗蜜，也就是讲三十七道品，也是讲菩萨的实地。好，这些菩萨应该所学的科目我都尽心尽力去学。那为什么呢？二十三首，如是为立身呢、啊？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啊，次第勤修学。我发了菩提心，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要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也要效法诸佛，发了菩提心以后，不能光说不练，我要具体去实践。然后呢，按照各个学处菩萨的这个学科呢，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去按照次第努力的去学习他的道理，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最后呢而能够净化你的身心，而得到自利利他的效果。第二十四首，智者如是持，清净觉心已，复为增长故，如是赞发心。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按照上述的各种方法，上述就是二十二跟二十三这两首偈颂的这个教导，我会去学习。心里因为受持了菩提心，有发愿又去实践的话，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它会达到什么效果呢？第一个，会清净我自己的身心。第二个，觉心，觉心你的觉悟的心会慢慢慢慢的提升，而且为了让自己持续不断敬畏来故的这个增长呢，所以我应该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也为别人解说跟赞叹跟引导他来发菩提心。好，这是这个偈颂的目的。所以讲到这里呢，就是说受持菩提心他必须要发愿，愿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在第三品受持菩提心，二十二到二十四首就是要发愿，愿菩提心也要行菩提心。接下来二十五首一直到最后三十三首是总结赞叹菩提心的殊胜与功德，这个我待会再讲。那因为讲到愿很重要，上一次我有建议大家啊，看一看诸佛菩萨怎么发愿，所以我们再看回来《发菩提心经论》第十页，誓愿品第三。好，借这个机会跟诸佛菩萨，跟各位介绍一下诸佛菩萨的大愿。愿，简单的说是一个目标理想。每一个人，我想生命在这边都有很多不同的愿望。有些人有世间的愿望，我希望呢五子登科，妻子、儿子、房子、银子、车子， 好，一切所求如愿，吉祥圆满。当然这也是愿，当然你有这样的愿望，你就应该努力的去耕耘，这是世间的。同样出世间也有很多很多的愿望，出世间你可能希望自己有智慧，希望自己有广大的悲心，希望自己有福报，甚至呢希望自己能够有利益众生的各种不同的能力。那你会觉得你自己不足，更应该发广大的愿心。所以事出世间都要以愿来引导自己，所以诸佛菩萨呢都以愿做根本。所以净土三智良说信愿行。好，我们对佛法要有很清净很深信的这个力量，接下来要去发愿，最后这个愿会推动你去实行。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诸佛菩萨他发的愿是什么。一般诸佛菩萨都有两种愿，第一个叫总愿，总统的总，总愿。第二个叫别愿，别就是个别的别。总就是我们每天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共同发的愿，这叫总愿。我们也应该每天发这样的愿。别愿就是依你个人的因地的愿力，有不同的这个因缘，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感触而你发了愿。好，比方说释迦牟尼佛有500大愿，观音菩萨有12大愿，药师佛有12大愿，弥勒菩萨有很多愿，阿弥陀佛有48大愿，上次我们介绍过文殊师利菩萨也曾经有10愿。这些愿呢是因人而异，这个叫别愿。那不同的别愿就会推动他生生世世去累积不同的福德资粮，当他圆满的时候呢，他功德就能成就而利益众生。好，总愿就好像我们大家都能够考大学，大学毕业。别院呢就好像你考进去了，个人有读不同的科系，但是通通呢都可以拿到大学的这个文凭而一起毕业。好，请看第十页，愿事品第三。菩萨云何发趣菩提，以何业行成就菩提。就是说菩萨如何发，就是发起趣，就是去入而且进入的意思。说菩萨如何发菩提心，菩萨如何去向菩提心，以何业行，菩萨是用什么样的业力，什么样的行为来庄严你的菩提心。啊，他就讲了四个。发心的菩萨住前会地，前会地十地菩萨里面的初地菩萨。啊，上次我介绍大悲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有每一层有三个脸，红色白色绿色，有三层，然后再加上面两个，这叫做菩萨十一地。第一地叫前会地，就是初地菩萨。比如说菩萨见到我跟众生都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非常的欢喜，所以前会地又叫做欢喜地菩萨。他见到自己啊，哎呀，原来真正我跟众生啊跟佛啊都有佛性，就好像看到初一的月亮一样，非常非常欢喜，而且他叫见到，就是真正见到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这时候他永远不会怀疑，那他也非常的欢喜，好像终于找到目标一样，那他会发广大的十愿。而这个初地菩萨因为欢喜地，所以他的神通力可以震动100个佛国，可以见100个佛的世界，但1000个佛以后他就看不到。1000个佛呢要二地菩萨才可以看，百千万，所以每个人的功德力不同，所以他可以见到跟他有缘的100尊佛的世界，然后他的神通力也可以到100个佛的佛国土，那101个的佛国土他就暂时去不了，他必须要再继续修习到二地菩萨。二地菩萨是千，三地菩萨是万，这样子。所以初地叫前会地，也叫欢喜地。那发心菩萨他做什么呢？先 先当坚固发于正愿，为了要摄受一切无量的众生，我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目的是为了要救护而且度脱一切的众生，他没有各种有余的痛苦，而进入到究竟的无余涅槃。这个就像《金刚经》讲，释迦牟尼佛发愿，我度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所有的一切众生，我要让他进入正得无余涅槃。啊，是故，所以开始要发心。那这个发心是以什么呢？以大悲心为上首。所以其实你经论读多了哈，你看普贤行愿品，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吧，对不对？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而成等正觉啊！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是把所有的大乘的佛法的经论就包含在这几句里面。所以你看这边他为什么要发愿，还是大悲为上首，以悲心故，所以他能够辗转的发甚殊胜的广大十愿。哪十愿呢？请看，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讲哈，直接白话翻译给大家听。何等为实？第一，我发愿，我过去世以及今生所有种的一切的善根，愿以这个善根布施给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希望众生都共同追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这个愿望都念念能够增长，生生世世所在之处呢，都常常系在我的心中而不会忘失，就像为陀罗尼一样所保护。这是第一大愿，愿善根回向给众生而共同成佛。第二，我发愿，希望我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后，愿我这个善根在一切事一切处常常能够供养一切诸佛，而且永远呢必是一定不会生到没有佛的佛国土。反过来就讲呢，生生世世供养诸佛之外，不管我在轮回哪里，我一定呢生到有佛的佛国土。这个很重要哈，你能够供养诸佛，就能够听经闻法，而且修福修慧。那这个而且呢，你遇到没有佛的世界化，那就很苦。像我们这边，我们这时候就没有遇到佛，可是我们还遇到法呀，对不对？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殊胜？阿弥陀佛他有一个叫遍供诸佛愿啊。前几天我们听了很多经，我们几位法师也在讨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极乐世界有它殊胜的地方，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其实每个佛国土都是平等的，每个诸佛都很欢喜摄受跟他有缘的众生。那你要去哪一个进佛国土，是要看你的信愿行。假如你今天发愿要去药师佛佛国土的话，阿弥陀佛也会很欢喜。阿弥陀佛不会说，诶，你不可以去，来我这边吧。他没有这样的分别心。好，所以你去哪一个佛国土是要在你的愿力。因此我们对于每一个佛国土都要随喜赞叹。以佛教历史上的演变来说，当然第一个佛国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释迦牟尼佛有清净的净土在哪里？在维摩诘经里面就有写，佛陀啊，有一次呢在讲经说法，弟子就会说，佛陀啊，所有诸佛菩萨都是很庄严，黄金为地啊，这个七宝为地啊，昼夜六时，御天曼陀罗花，一切都是金银珠宝，可是你老人家住的这个地方印度怎么这么脏这么乱呢？对不对？那佛陀笑一笑，他说，你不知道，佛陀手指一按，三河大地变成金色的啊，清净庄严与其他诸佛无二无别。这时候佛弟子呢才感觉说，哦，原来释迦牟尼佛所住的也是长极光净土，他的清净与十方诸佛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那是因为我们是住在凡圣同居土，我们看到的是古印度这个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应化的这个太子，是叫做化身佛。所以每一个佛国土都是平等的。那假如你喜欢东方，当然是有东方药师佛佛国土。可是在佛教历史上发展，东方本来是呢，东方是阿处毗佛。阿 阿朱毗婆专修般若波罗蜜，因为这位菩萨在因地的时候生生世世都是修般若波罗蜜，而且为别人讲经说法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在读小品般若经或大品般若经里面呢，所有的佛国土佛都很少提，但是释迦牟尼佛、释提桓音跟舍利佛、须菩提通通都是赞叹东方亦有阿处毗佛，是因为这尊佛生生世世修般若波罗蜜啊。可是西方阿弥陀我想大家都知道，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尤其是我们中国、韩国、日本啊，东南亚的大乘佛教呢，是很多人赞叹弘扬阿弥陀佛的，因为弥陀的大愿是很殊胜的。南方有这个宝生佛，北方有不空成就佛，可是这两个佛国土就比较少人知道。那事实上这就成为叫五方曼达拉，就做传到西藏。所以在西藏人的想法里面，他不会只念阿弥陀，他会五个佛都念。你去灌顶的时候也是五方如来一起的仪轨灌给你，因为他认为东西南北配合呢中，这五种佛代表五种成佛的智慧。所以当你成佛的时候，这五尊佛的功德力啊，他都具足圆满的。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奇怪，你们只念阿弥陀佛，其他佛都不管啊。哈，我说那我们呢，他会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背景。而且还有更殊胜的是，他把五方佛浓缩而成为一尊佛，叫金刚总持佛啊，不是金刚萨埵，叫金刚总持佛啊。他拿灵跟杵啊，是成佛的样子，是宝蓝色的啊。再像所以在白教这个噶举派里面，他呢要证入金刚总持的这个金刚力。所以一切诸佛是平等的，但是我也要说，一切诸佛法门我们也要赞叹，过去有很多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56亿7千万年以后，的的确确是弥勒菩萨下身。所以每一个佛的净佛国土我们都要赞叹他。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也曾经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示现成佛，比方说文殊师利菩萨在88佛忏悔里面文里面写说，过去文殊师利菩萨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这是死他已经过去成佛了，因为他都修欢喜心，而且都教众生呢修般若波罗蜜，而且就像般若波罗蜜就像一个欢喜藏一样，给予众生一切究竟圆满的功德，所以他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那他呢在五方十方无量的空间里面，在上方世界他也示现成佛，叫做龙种上尊王佛，其实也是文殊师利菩萨成佛。那未来呢他也会示现成佛，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教般若波罗蜜，是十方一切诸佛的老师，所有一切过去现在未来呢都会呢拜文殊师利菩萨做老师的。因此在西藏密续里曾说，若有一切众生造了极重的罪业，一切这诸佛都不能救的时候，有一个人能救，那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因为他会教众生观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最后呢而了不可得，而破除业障。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四大名山里面只有五台山有显教跟密教的一个原因，因为五台山也很重，这就是五台山也非常的被西藏的喇嘛所重视的，因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而且他是一切诸佛教般若波罗蜜的老师。那还有一个我想要说的，就是说那去一切诸佛都是要看你的愿力，所以我会觉得也不要妄生分别跟毁谤。比方说个人来讲，我个人呢，我的的确确跟一切的诸佛都很有缘，但最有缘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哎，我跟阿弥陀佛是比较有缘的，所以我还是发愿去极乐世界。那有些人会跟弥勒菩萨比较有缘呢。那古来呢，禅宗跟净土中也有辩论，弥勒净土跟弥陀净土其实也有相同跟不相同的地方，所以古来的祖师也有啊，这个毁谤啊。这个弥陀净土而赞叹弥勒净土的，这是发生过在中国佛教史上，因为大家都没有成佛，那大一的经论都不同。那我讲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告诉大家， 我就曾经遇到一些学唯识的人啊，跟他很有缘，可是一谈到极乐世界他们就不欢喜，那有什么了不起，就念阿弥陀佛。我说你不要想念看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要殊胜，第一他可以有遍供诸佛愿啊。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同阿弥陀佛的愿力，早上一大早起来吃完饭的时候，一刹那之间你就可以遍供十方一切诸佛，所以你会供佛修最大的福报，同时你也可以听十方一切诸佛闻法修最大的智慧。那一刹那之间，那听完经以后，你会回到极乐世界再听阿弥陀佛为你说法。可是其他佛就没有发这个愿，所以这个为什么古来祖师才解释说，依这一愿而解释为你升到一佛国等于升到十方诸佛国，知道吗？就好像你到了一个全世界的什么航运的转运站一样，你可以转到各个世界的飞机去啊。那假如你求生弥勒净土可不可以呢？这我个人的看法，你做参考。到了弥勒净土，当然了，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嘛，那他也会观你的机为你说法。可是假如你要见阿弥陀佛的话，倒不是随时都可以见，你必须拜弥勒菩萨，求弥勒菩萨用神通力加持让极乐世界现前给你看。不是说你的功德力要到立刻就可以飞过去的，不一定。为什么？我有经论根据。有人说啊，你到了极乐世界可以去弥勒世界，你到了弥勒世界也可以到阿弥陀佛世界，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并没有发遍供诸佛愿啊，对不对？他没有发这一愿，但是假如你真诚的去祈请弥勒菩萨为你说法，而用神通力说，弥勒菩萨，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我现在要看看某一尊佛国土的功德庄严，请你慈悲为我说法而示现。那弥勒菩萨因为你祈请，他会大慈大悲的，他会用神通力现给你看的。就像法华经，对不对？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神通力，多宝如来是过去佛啊，他才能现前啊。可是假如没有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力加持，每个弟子都可以看到多宝如来吗？未必，未必。好，同样的，你看《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讲阿弥陀佛48大愿的阿难尊者跟与会大众非常的欢喜，阿难呢就很想见阿弥陀佛，对不对？然后他就站起来，请问释迦牟尼佛，那我可不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啊？他求佛慈悲为他展现啊。释迦牟尼佛可以啊，他说你现在开始向西方拜，一心顶礼念，那这个顶礼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那当然阿难就很慈悲啦，接受佛陀的慈悲，他很如法的就顶礼。在一顶礼的时候呢，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对不对？阿弥陀佛呢，广大如虚空啊，像黄金山一样，所有一切的光芒都比不过上他。可是那什么？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威神力加持啊，加持让极乐世界在那个时间跟空间里现前。所以与会大众呢，通通看到呢，极乐世界就在你眼前。极乐世界的人也因为这个神通力，就看到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说法，极乐跟娑婆那时候才没有障碍。可是这个没有障碍的时间，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极乐世界殊胜的地方，好，因为他发遍供诸佛愿。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人修了弥勒净土会傍阿弥陀佛净土，我就会念一段经文给他看。普贤行愿品说，若你念十大愿王，一弹指间临命终时，即可以见得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我就翻经文给你看啊，对不对？弥勒菩萨也在极乐世界啊，你不要小看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当然他的本尊啊，我们现在用本尊跟分身来说的话，没有错，他是一生不触佛，的确他本尊现在是在兜率内院，将来因缘成熟会下生娑婆世界而世界成佛。但是你不要太小看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十方诸佛骨啊，诸佛刹无十方诸国土啊，无刹不现身啊。极乐世界也有弥勒菩萨，药师佛世界也有弥勒菩萨呀。你不要把弥勒菩萨小看了，他以为他只有在兜率内院啊。所以从这里依经论来讲，我肯定我到了极乐世界还是可以在极乐世界啊看到弥勒菩萨修瑜伽师地论的。 这是我的看法，别的长老不一定同意。所以我会觉得说，您到哪一个佛国土，其实都是欢喜，我们要赞叹，都是佛所开的法门。但是每一个人的愿力还是最重要，依信愿行。你自己要求生哪个佛国土，对于其他佛国土也要随喜功德，不要毁谤，也不要批评，对不对？像我有一个学生很有趣，当时我在圆光佛学院教他，他生生世世就是跟药师如来有缘。我们打佛七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药师如来药师如来药师如来，人家说吵死了， shut up 闭嘴。他说念药师佛有什么错吗？我说来来来来，老师跟你谈一谈，对不对？他上我阿弥陀佛48大愿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欢喜，但是他说什么？老师，我要学一学你怎么样弘扬极乐净土，将来我弘扬药师净土。我说功德无量。那我就说药师佛当然非常好啊，因为药师如来还有药王菩萨药上菩萨，东方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很赞叹。可是我要先说，东方本来佛教历史上发展本来是阿处毗佛，可是我个人的观察以及学者的研究，为什么会东方，你看佛光山现在是中间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东方为什么不是放阿处毗佛呢？是因为中国人太重视医药，对不对？中国人医药很发达，中医很发达，还有中国人胃肠病什么身心病痛都很多，所以呢中国人在医术发达的这种文化背景里，反而觉得药师佛跟我们这个世界有缘，因此药师佛的地位慢慢慢慢慢的就取代了阿处毗佛的历史地位。那我刚才讲的时候，那个学生我说很好啊，那你就一心一意念药师如来，将来求生净土，但是你对于其他法门要欢喜，要随喜，要赞叹，不可以毁谤，不要让别人生苦恼心。好，这样子。我说将来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大早遍供诸佛院的时候，带到这个药师佛国土再去拜访你吧。那我说我也欢迎你呢，真的药师如来的同意，欢迎你来极乐世界吧。啊，所以事法平等，无有高下，真的很重要。这是理上说，事相上是每一个人的缘不同，但是这个理再看回我们的讲义。可是总愿的话呢，我要生生世世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永远不离开佛国土。至于你跟哪个佛国土有缘呢，是你多生多劫的因缘跟愿力。好，应该对于其他佛国土要随喜功德，绝对绝对不要毁谤啊，这点很重要。第三，发愿我愿意生到诸佛的佛国土，能够常常的亲近供养，就好像在他的左右一样，如影随形，能够侍奉诸佛，没有一刹那之间会远离诸佛的啊，这个很重要。纵使你在佛的佛国土证到了无生法忍，将来你道驾慈航广度众生，事实上你也没有离开诸佛，因为十方佛国土都在你一念心当中。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玄奘大师，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最近我听到老和尚的讲经，我也很欢喜。以前玄奘大师的时候，当然他是大菩萨再来的，从兜率内院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位是专门发愿兜率内院的。第一，道安法师。其实佛教从中国印度传到中国，在东汉末年的时候，那时候有两大主流，第一个是阿弥陀佛净土，第二个是弥勒净土。弥勒净土非常非常殊胜，从哪里证明呢？从佛教史以及你到大陆去敦煌云冈的石窟，早期有很多的弥勒菩萨像。好，那道安法师是发愿要去弥勒净土的。民国时代虚云老和尚也发愿求生弥勒净土，那玄奘大师跟窥基大师也是求生弥勒净土。那窥基大师很有趣，他要往年的时候呢，他一生弘法利生，他最后要往年之前，他说了一句话：十方诸佛苦，还是弥勒内院好。我还是要去见弥勒菩萨，因为他跟弥勒菩萨多生多劫的缘，他发愿生生世世做弥勒菩萨的弟子。好，这是佛跟我们跟每个佛的缘深浅不同。第二个，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在去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很有趣，他虽然译了很多很多的经论，大般若经 也译了瑜伽师地论，可是他在紧急苦难的时候都是念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专修观音法，还有专修呢般若心经。有一次他遇到那个就是西域的很多那个藩国，就是蛮夷之邦的人，那当时他们呢要找一个人啊来供当祭祀当时的神。那有一天呢，他们看到玄奘大师，哎呀，这个又白又嫩啊，这个很庄严啊，这个肉好吃的话供给我们的神一定会非常欢喜的。所以他们就把玄奘大师抓了起来，抓了起来就放在那个祭坛上啊，下面就烛火啊，你可以想象就是古代的那个食人族这样，那大家就跳舞啊舞蹈啊，然后就开始祭祀啊。那玄奘，那他们要杀他之前呢，玄奘就说，哎，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不好，你要杀我的话呢，你总要给我几分钟做几下祈祷吧，好不好。哎，他们说好啊，那就好。那时候呢他就入定了，真的入定，然后呢他一心念弥勒菩萨啊，立刻他的身心就上升兜率内院，他就见到弥勒菩萨给他顶礼，他说，弥勒菩萨，弟子来看你了啊，我还忏悔我遇到灾难了，你赶快来救救我了吧啊，然后我不要去娑婆世界啊，众生刚强难化，他们要宰了我啊。弥勒菩萨说，不行不行，你的愿力还没了，你还是得回去。他说，我回去我不就死了吗。弥勒菩萨说，你放心放心，我会加持你。弥勒菩萨那时候就放光，佛放光，手指放光照在弥勒菩萨。这时候呢，弥勒菩萨就是照着这个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这时候坐在那个被人家杀的那个锅子的油坛上，这时候就是呢大风吹，天翻地动啊，锅子也破，那个坛也垮了。那弥勒玄奘大师呢立刻就坐在地板上，然后就打坐。哇，那所有的那个这个土蕃啊吓死了，他想这个人太可怕了，才一祈祷，你看呼风唤雨啊，这个人一定是不简单的人啊，他们就不敢杀他。最后玄奘大师为他们说法，然后啊为他们皈依，他们就成为佛弟子了。那讲这个例子就是说，你看他呢，玄奘大师最后也是发愿上升兜率内院，生生世世做弥勒菩萨。所以真正呢，你见了佛以后亲近诸佛，纵使你成愿再来道驾慈航的时候，你有紧急苦难的时候呢，实际上佛菩萨还是会护念你的，你还是没有离开诸佛。简单的说就是你的本尊啊是在极乐净土，然后你可以分身无量的千百亿化身，换句话说你的报生呢是在佛国土。那你会发愿，怎么发愿呢？发愿呢到无量的世界，每一世界化无量亿的身，每一生度无量亿的众生，而成就无上佛道。所以到极乐世界或是净佛国土，正到无生法忍的菩萨成愿再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化身一个，化无量无边的身。而且你在极乐净土的时候，你还可以邀你跟你有缘的人，譬如你现在在座各位莲友，大家发愿一同往生极乐世界，将来呢你神通一看，哎呀，原来你过去是我哪一世的父母，那一个是我的弟弟妹妹，那你可以一同发愿，大家一起千百亿化身，共同呢到某个时空来一起转法轮广度众生。所以这叫一佛出世，千佛都会拥护，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回来的啊。所以那因为你的这个本尊还在净佛国土，那纵使你有千百亿化身在他方世界，其实遇到紧急苦难的时候，诸佛菩萨都会护念你的。所以这个叫做常得清净，没有刹那之间远离诸佛，这是事实的，这也是真的，不是形容词而已。再看下一个，第四，愿我清净诸佛已，随我所一切的要求祈求佛为我说一切的各种的教法，记得成就菩萨有五种神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亲近佛的好处。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时候因为时空障碍，想听一部经都会很困难，然后有时候会家里很多很多的事，可是有时候你想听某一部经，不一定找得到有些法师讲，那有些经论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那要请进善知识。可是古来祖师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发愿定中见佛。好，像在古印度，就是这个叫月称论师，月称论师是写中观论颂的，他有一个叫净明聚论，还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叫月观论师。这个故事是在西藏的这个文集里记载。有一天月称论师 他呢，他是辩才无碍的，他写了非常多的论，专门专攻般若波罗蜜中观。那他邀请月观论师来跟他一起辩论，结果常常辩，常常辩输了。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月观论师哦会比我还厉害啊？那这边月称论师本身他专修的是呢，是什么法呢？是修文殊法。那这个月观论师专修的是大悲观音法，观音菩萨法门。那每一次呢，他这个月称论师跟月观论师辩论辩输了，他自己觉得很难过，因为他自己是古印度非常有名的学者，竟然被另外一个外来的学者给驳倒了。当然呢，他多多少少会觉得还是有细微的我执啊，他觉得他输了。那他就想，奇怪，为什么每一次我问他的问题他都能够回答呢？他就想就近啊，他就请那个月观论师到寺庙来供养住几天，观察他的言行啊，故意出几个问题考考他，说那明天我们来辩论看看。结果晚上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去到月观的论师的房间去看，诶，他看到月观论师的房间啊灯没关，他在静静的在念拜，然后呢他戳了一个洞，从窗户一看，诶，有人在跟他讲话。他一看是谁呢？佛堂大殿里的那尊千手千眼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一个活的人在为他说法。哎呀，他看到了，然后他也听到了，他说原来哦，因为月观论师有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亲自教他，怪不得我问他的问题呢他都能够回答倒背如流，而且都把我考倒了。那呢，他看到有时很欢喜，同时也很难过。难过是什么呢？为什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我就不慈悲啊？结果呢，他回到晚上以后呢，他没有睡觉，继续拜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很虔诚哦，让他念力很清净，嘿，祈求念大悲观音菩萨。结果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前了，他就说：“菩萨，你有分别心啊，你怎么教他不教我呢？”观音菩萨很慈悲跟他说：“你啊，多生多劫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你有文殊菩萨护念你已经够了，用不着我照顾你啊，你应该好好祈求你的根本上师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呢，这个月观论师啊，他月观法师啊，多生多劫都是我的弟子，所以呢我才慈悲护念他。那这时候月称论师就说了：“诶，那大悲观世音菩萨现在开始你也可不可以护念护念我？”那观音菩萨就说：“诸佛是没有分别心的，一切在乎你的心念。”然后观音菩萨就消失了。好，从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就是说第一，你要求的佛为你说法，菩萨说法，那是可能的，但是要如理也如法。现在台湾以及世界很多各个地方，常常有人修一修就说：“诶，我在空中听到谁为我说法，那是什么？”其实呢，很多大部分是幻境。真正呢，定中佛跟菩萨为你说法，要有戒定慧。第一，你持戒要清净；第二，要修止观；第三，你要依仪轨如理如法的去修，至诚恳切，在定中或禅定中或梦中或在你修行的时候，佛菩萨是会现身的。那现了身以后，你怎么去判断它真跟假呢？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好，在这里我说一个简单判断的方法我自己的一点心得，就说假如你现在念到观世音菩萨，念 Om Mani Padme Hum， 突然四臂观音现前了，那是真的跟假的呢？假如是真的观世音菩萨现前的话，他会放光加持你，让你的身心得到清净平等觉，身心是与戒定慧相应，你会觉得很清净很安详，那是真的。你可以抓住机会跪观音菩萨祈求，希望他为你灌顶说法或放光加持。假如对方是幻境的话，你就一心一意继续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或是念观音菩萨的咒语，你专注佛的菩萨的咒语或万德洪名，佛的力量跟菩萨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所以假如那是幻境的话，一刹那之间啪就消失了，这样子。好，所以最重要呢，那这些经论根据从哪来？从般若波罗蜜经来。因为般若波罗蜜经有说魔啊，也能够化现成比丘、比丘尼、菩萨跟佛的像，在面前为你说错误的佛法，就是说相似法，告诉你退失道心。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念般若波罗蜜，或者念那个佛菩萨的名号跟咒语，一心系念在诸佛菩萨的名号，你要相信佛跟菩萨的力量一定大过于魔，所以假如那是幻境的话，一刹那之间就会消失。好，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从月观跟月称的论师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启示说，我们过去跟诸佛菩萨有不同的缘。月称论师比较跟文殊师利菩萨的有缘，表示他生生世世跟这个本尊有缘。那月观论师呢，是跟观音菩萨有缘。第三个更有趣的是，观音菩萨回答他，诸佛菩萨是没有分别心的。好，所以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应众生的机而所求如愿。所以假如你能够在定中能够见到佛，或梦中或禅定之中梦到佛为你说法的话，那是很殊胜的，那也是真实的。再讲净土法门，我多说几句哈。净土，我们现在讲净土三经或五经一论其实是不够的，净土还有一部很重要经，以前我研究的硕士论文叫波州三昧经，就是定中见十方诸佛，定中见阿弥陀佛。那里面就很明白的修说，念阿弥陀佛的行者要修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现在定中见到了佛，佛以后呢，所以西藏我们会观想说，叫我们观想我们的佛啊，如彩虹一样，是没有实体的。那真正佛现前的时候，就是如影如幻，像彩虹一样。但是呢，以波州三昧经来讲，你定中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第一，佛会让你放光加持；第二，佛会为你说法；第三，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他，直接问题问他。你对经论有疑惑，或是你对别人讲的通通都有疑惑，你直接问阿弥陀佛。第四个，那因为呢断除你的疑惑，你会生大欢喜跟大愿力，将来出了定，你会可以为众生讲经说法。第五个，因为你定中见过阿弥陀佛，所以以此功德，临命终时一定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土。所以早期的念佛是很重视般若的，是般若为达，净土为归。不像现代人呢，只是念佛呢，可是他不学经论，也不学般若。第二，定中可不可能见佛，那是可能的，但是要有大愿力。所以波州三昧呢，他最重要要突破的是财色名食睡的睡。所以为什么他要一直走三天，不三个月，有些经论是写七天或二十一天，但最少要三个月。他觉得最重要是突破你的睡眠。一般我们从早到晚这样用功，你很有定力，但是的一到睡觉的时候呢，你的功夫就像烧开水一样就中断了，就好像瓦斯关掉了。那你明天呢又重新烧开水。所以众生呢、我们这个欲界众生啊，最大的障碍是在财色名食啊，这个还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可以察觉到。可是最难的突破的是睡，我们生生世世都在睡，我们都会觉得它是很自然的。但是假如有定力的人，有止观功夫的人，妄想少的人，妄念轻的时候，妄念少的时候，你念头清净的时候，你睡眠自然就会减少。所以古来祖师呢，真正睡得少是四个小时，佛陀在世他也视线睡四个小时，正阿罗汉果的话呢，他可以只睡一个小时，但是出果的话他可以只睡两个小时，因为他还有肉身嘛。好，所以定中见佛是可能的，但是要依经论修戒定慧，而不是像一般外道的说，哎呀，我现在呢又听听某某人为我说法。那你要知道，那真正来的是真的假的佛呢？你要如何去判断？这些都要从文思修上去学习的。好，这个也是可能的。讲这个用意就是说，假如你真正碰不到善知识为你说法，你可以选择观音、文殊、普贤、地藏或阿弥陀佛，或任何的一尊佛，虔诚的礼拜、发愿、忏悔、念他的名号，他定中、梦中或禅定中可以为你说法。啊，假如你要学瑜伽师地，那最好呢是你天天学习，将来呢真正亲自听到弥勒菩萨为你说法，那是最殊胜。假如你学般若波罗蜜经，你真的想祈祷的话，你可以求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现身为你说法。那假如是法华经或华严经的话，一般的本尊呢是普贤王菩萨。嗯，好，看下面一个。第五，愿我成就菩萨的五种神通，既能通达世间的真理， 假名留步，也能够了解出世间第一谛如实性的这个真理，世出世间的道理我都通达，而得到正法眼的这种智慧。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我要发愿，愿我得到正法眼的这种智慧。这个智慧很重要，要以不疲不厌的心为众生说法，而且要以欢喜心来引导众生如何学习，不疲不厌为他讲解，而让他心生欢喜，而能够真正了解佛教的道理，所以叫接令开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就说佛法是修学，不是只有你自己，你有证悟，你了解了经论，可是你还要有不疲不厌的心为众生说法。可是有时候众生他是不会起欢喜心的，有时候圣僧甚至会毁谤你的，甚至呢故意跟你作对，可是你还是要有不疲不厌为众生说法。就像普贤行愿品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菩萨道伟大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敬畏来际，不疲不厌的为众生说法。那当然你要为众生说法，你自己先结就必须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你想要得到辩才无碍，也必须要广学多闻，这个也必须要求佛菩萨。有人曾经说过说，我的口才很好，其实很惭愧，那是佛菩萨加持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口才没那么好，不过读了经论啊，求佛菩萨，我发愿啊做法师，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我想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德，有时候这是佛菩萨的加持。我举一个很浅薄的例子，比如说我记得以前在长庚医院呢，我讲普贤行愿品，我为了那个我准备了3年读普贤行愿品3000部，拜华严经啊，拜华严忏，我读了80华严、40华严，还看注解，我足足准备了3年，每一个礼拜讲2个小时，讲了这个90分钟的录音带，讲了51卷一套，讲了9个月。当时我遇到一个道教徒在后面听经，他听到，哎呀，师父啊，你金光强强棍哦，你看放金光啊，你的能量啊，真是非常殊胜啊，什么？我说闭嘴。这个不是我的力量，这是佛菩萨、普贤王菩萨以及华严海会的菩萨加持的。我是一个凡夫，我只是成佛威神之力啊，为众生说法。第二个，我也告诉他说，你不要去执着，这个光也是有为法，你自己心中也是有佛性的，你愿意发心学普贤行愿品，行普贤十大愿，将来利益众生，你一样心中也可以散放无量的光芒啊。因为道教他们很在乎磁场啊、能量啊、光啊，对不对？动不动就是到一个寺庙去说，哎呀，这个寺庙啊，磁场比较好。那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蚊子跑过去说，哎，那边的血比较新鲜，吸起来，然后跑过来在那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其实这都还是有违法。他不知道所有的光、磁场的能量都是来自于你的心，来自于你的正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真的是无量劫迷惑，造了很多恶业习性，就好像我的常譬喻，我们的心理上的镜子有太多的灰尘啊。佛菩萨是上面呢是没有灰尘，所以他的光可以遍照3000大千世界，他有无量的智慧。但是有一个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恢复这个能力。那恢复的能力，第一个要自己勤修戒定慧以外，还要发菩提心为众生说法。你修行的功德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能够度一个、度两个、度三个，度得越多功德非常越大。当然假如就近处，金刚经会讲无有一众生得度者，那是事实的真相，但是他并不否认，金刚经也说也不可以说诸法断灭相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无有一众生得度者，好，那我就不度众生了，错，这是断灭相。你应该发愿，我要广度一切的众生入无余的涅槃，但是你知道没有一众生可度者，这样才圆满。所以金刚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不过金刚经也真的很深。那外道徒呢，他度众生，但是呢他执着还有一个我能度的人跟我做的功德，所以呢他不知道是无有一众生得度者。 那印度古时的外道也有一种外道说，既然无有一众生得度者，那我干嘛发大愿，干嘛广度众生呢？那这个也是断灭相。好，所以离开两边的执着，做中道第一义，这才是真正的。那我们要以不疲不厌的这种心为众生说法，你利益的众生越多，那你将来的功德也就更殊胜。当你成佛的时候，你的佛国土呢就会清净的眷属圆满。好，请看下面一个第七愿。愿我能够开解诸众生疑，以佛的神通力骗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你看，供养诸佛，第二听闻正法，第三个摄受众生。你看，其实我们修行就是讲这三桩事儿。你为什么要到佛的佛国土去？因为佛国的佛国土这三样事情是最为殊胜的。你可以供无量的诸佛，听受不同显密大小乘、南传北传、藏传的各种教法，还有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好，讲到这里，讲到密，就有人就说，哎呀，师父，那这么多的善知识仁波切跟这个法王，我无法分辨真真假假，可是我很想学密，怎么办呢？那我会劝你发愿求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拜阿弥陀佛做你的本尊，阿弥陀佛是你的上师，那就绝对不会走错。因为世间的上师有很多是很好的，但是要去抉择。但有些上师呢也是不太纯正的，哎，所以拜佛跟菩萨做你的金刚上师是绝对不会错的啊。你看第八，愿我一切诸佛所接受这种正法已，就能够呢将来为了利益众生，也能够转清净的法轮。十方的世界一切的众生听到我讲经说法，或闻到我的名号，就能够舍离一切的烦恼，而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提心。啊，这是很重要的。第八愿，第九愿，愿我令一切的众生发菩提心以后，也常常的保护他。除了这个无量无边，就除了没有利益、没有关系的无量的世间的快乐，啊，就说这些假如跟佛法没有关系的这种快乐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会尽心尽力的舍掉我的生命财产，而摄受众生来学习佛法，而担负如来的这个正法。这是第九愿。第十愿，愿我能够担负如来的正法以后，我能够广行正法，心无所求，而且亦如过去一切菩萨行一切法而不执着一切法。所以他说，行于正法而无所行亦无不行，这就是金刚经的境界。就说，但是为了教化众生，我又不会入断灭相，我是还是不会舍利我过去所发的大愿，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才叫做菩萨的发心十大正愿。讲到担负如来的正法，我多说几句。十方一切菩萨里面都有广大的愿力，比方说阿处毗佛过去生生世世就学般若波罗蜜，药师如来他在因地的时候看到众生啊，常为身有病苦啊，心又贪恋，意又颠倒，所以一切的众生因为这个病苦啊折磨他，而且不能成就无上佛道。所以药师佛对于众生这个身心的病痛曾经发了很多的大愿，对于世俗地上很多的所求如愿的物资，药师佛也关心到。对于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药师佛也发了愿，所以有十二大愿。那阿弥陀佛在因地当法藏比丘的时候呢，他观一切诸佛如来的佛国土，他觉得啊，最好的是呢，把所有诸佛的优点浓缩在我佛国土，所有一切诸佛呢的所有的缺点他都不要，所以成就极乐世界。所以这就是弥陀大愿在十方诸佛国土呢都排行榜第一名的原因。这没有什么好嫉妒的，这就是阿弥陀佛伟大的地方。甚至有些人学佛呢就会故意毁谤，我说不管你怎么考证啊，毁谤或是不欢喜，其实在无有时空里面，阿弥陀佛的大愿是诸佛菩萨都在赞叹。乃至于我现在跟你讲经说法的这一刻，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阿弥陀佛都在摄受他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弥陀经常才说东西南北六方佛，对不对？都赞叹，对不对？上下佛也都赞叹，一切诸佛啊，所护念经啊，一切诸佛都称赞不可思议功德，所护念经啊。好，那同样的反过来，你会发什么愿呢？假如你成佛的话，你可以去好好想一想。但是我们讲到第十愿，愿我担负如来的正法，就是说在所有诸佛如来或有佛的世界或没有佛的世界，有一样功德是最大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发愿住持正法城，培养人才，让正法生生世世呢在这个世间永远不中断，这是最难的。当然佛菩萨他都有愿力广度众生，可是若以化身佛化现到这个世界，世界是圣人跟凡夫的凡圣同居土，佛菩萨有大愿要度众生，可是呢他到这个世界来也要看众生因缘有没有欢喜心，众生有贪嗔痴的这个杂染的果报，所以会让佛法在弘传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不是来自于佛菩萨，而是来于众生过去的贪嗔痴的业感跟复杂的心。所以古人呢才会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般若波罗蜜经里面也说佛法越兴盛的地方魔障也就越大，这是真的。所以站在这个角度里面，菩萨为了要转变众生的恶业而且破坏正法的恶业，他发愿要护持正法城，他发愿要生生世世培养人才，让这个佛的这个我们讲无尽灯啊，这个呢功德让他流传下去。所以这个出家众里面说，这个最大的功德，出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功德跟在家居士不同，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护持正法城，续佛慧命，培养人才。这个不是嘴巴喊口号，而是真正要去培养好的优秀僧伽。那这个功德是十方诸佛都赞叹的，为什么？因为人才不容易培养，建立和合的僧团，这个正法城啊，十方诸佛都会放光加持，因为魔也会来障碍他。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在课诵里边，比如说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啊，正法久住啊，必须要靠僧伽和合。那正法久住的功德要靠这个菩萨发大愿心。所以举一个例子，像宗喀巴大师，他是在视为文殊师利的菩萨化身。当时西藏佛教也曾经有很大的流弊，因为呢不守戒律，所以呢我看过西藏佛教史里面说，江南江北啊，一切呢就广造各种恶业，出家人啊这个手说作为的行为都不满五戒，然后口说无上大圆满啊，身修无上双身法，就到处都是淫欲啊，堕落造恶业，那在家居士也毁谤，那时候佛教是一片黑暗，文殊师利菩萨就看到这个业，所以他成愿再来发大愿力，建立黄教，改革西藏佛教的流弊，对不对？所以黄教是非常重视戒律的，可是戒律也是十方诸佛所制定的，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宗喀巴大师文殊师利菩萨化身，所以他也有感得很多人来护持，他有两个最重要的大弟子以及很多很多的人才，他每天就是除了修禅定之外，止观之外，他就是讲经说法培养人才，尽他的一生把所有的教法呢都弘传在西藏，所以因此红白黄花各有不同的因缘，但是黄教一直到现在影响力都非常大，那呢要感谢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悲愿力，他看到五浊恶世里啊，西藏啊有教难，所以他发愿来住持正法城啊，这是他的功德力的。好，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哈，此十大愿遍众生界，摄受一切恒河沙的诸愿，若众生尽，我愿乃尽，众坑实在是不可及，无有穷尽，所以我的大愿也无有穷尽。好，剩下呢他就讲，那这个大愿的因是什么呢？有六波罗蜜，有37道品，通通都是这个大愿的因。请看13页第一行，诸佛子，求菩提心者不应该放逸， 因为放逸会破坏各种善根。若菩萨制服你的六根不放逸者，这样的人才能够修若波罗蜜。所以菩萨发心建立正法城，发了广大的誓愿以后，发了誓愿的人要昼夜精进不放逸。为什么？因为第三行说立决定誓，要很有力量的发誓，那做这五桩事。哪五桩事？第一，有五桩事可以保持你的大愿。第一个，能坚固你的道心；第二个，能够调伏你的烦恼；第三个，能够遮止你的放逸，这里的遮就是防止你泛滥放逸的这个身心；第四个，能够破除你五种的障碍五盖；第五个，能够鼓励你勤修精进六波罗蜜。就如佛所赞叹的，这个偈颂非常好：如来大至尊啊，显说功德证，忍会福业力，誓愿力最胜。如来以大智慧、大慈大悲的角度显说无量的功德，在无量的功德里面，功德最大的是什么？发愿，愿菩提心。有了愿以后呢，还要有忍辱去修福修慧，这样子的清净庄严的愿力呢，所有功德力里面以发愿的誓愿力最强，最为殊胜。所以菩萨是要发愿的。请看第十四页第六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菩萨以十大愿来护持正法，以这个六大誓志啊，来以六大誓愿来这个对治以及管辖你放逸的心。这样子呢，你的愿你又去行，这个行当中最重要的是精进波罗蜜。所以菩萨能够精勤修学的六波罗蜜，生生世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广度众生，圆满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为什么要发愿啊，愿很重要。最后我也给大家几个建议，我的体会：当你遇到恶缘的时候要发愿，或者你遇到冤亲债主的时候也要发愿。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他遇到歌利王，在《金刚经》说，他当过忍辱仙人，歌利王割他的时候，他就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你。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初转法轮五比丘的第一个做得度的叫焦陈如尊者，其实过去呢就是歌利王，就是杀他的那个人。好，所以我会建议，愿的力量是很大的。当你遇到父母对你是冤亲债主，你要发愿：我要将来报他的恩，我将来要度他成佛。你遇到亲朋好友有障碍，你要发愿度他成佛。你发了愿以后，还要精进的去做行菩提心，就是为他修行积功累德，忏悔业障。所以有愿也有菩提，有愿菩提心，有行菩提心，这两个圆满的话，你就会转动业力。现前你可以让你的身心清净，而且同时可以忏除自己跟别人的恶缘。将来呢，你可以累积更多的功德，甚至也因为你常常这样发愿，会破除你的我执，而且你会发广大无边的心，那个心会越来越像广大如虚空。刚开始你的愿可能很小，可是慢慢呢，会广大如虚空一样。那最后呢，你会发以这个愿而推动你敬畏来际，不管你今生是不是求生阿弥陀佛佛国土，或是西方极乐净土，或是药师净土，或东方或弥勒净土，可是这个愿呢，在你敬畏来际呢，无有穷尽呢，就会成为你利益众生的这个原动力。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真正得所谓的菩萨戒戒体。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24首偈颂。好，事实上这一品重要的重点都讲完了，下一次就从25到33啊，把它讲解，就是对这一品第三品受持菩提心做一个总复习。完了以后呢，下次我们就开始讲第四品，怎么样要提醒自己不要放逸。刚才不是说吗？菩萨发了愿心，对不对？以后要以不放逸精进波罗蜜。所以这些六度波罗蜜啊都很重要。第一个，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布施波罗蜜，要真正能够外财舍，而且舍一切一切的执着，舍尽道方程。 第二个，菩萨发了愿以后呢，要修精进波罗蜜，生生世世勇猛精进。那精进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告诉自己如何不要放逸。所以有时候我说笑话，我常常对我一些学佛的朋友说，要好好精进啊，不要混得太凶啊。娑婆世界的众生为什么会生生世世就轮回呢？外有恶世事啊，外有障缘啊，内有烦恼，最重要还有一个堕落的原因，就是太放逸了一点。所以我们自己呢，我们大家不是不用功，我们可能像一个煮开水一样，煮了又冷了，煮了又冷了，煮了又冷了。那为什么要有定慧力？就是让你能够持之以恒，有愿力，又有定慧力，一直昼夜精进的精进波罗蜜而成就。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慈悲跟智慧。所以为什么吉天菩萨在第四品是讲不放逸，这是很有道理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